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0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星期四7月20号举行一场听证会，讨论拜登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委员会在星期四有关拜登政府对中国战略的听证会上，一共邀请了三位美国政府中实际执行对华政策的资深官员作证，他们分别是主管印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主管出口管理工作的助理商务部长西亚肯德纳。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开场白中指出，拜登入主白宫初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不错的，指责北京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经济上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挑战，这些都不错。但是自2月份气球事件开始，拜登政策似乎焦点有所变化，到处要找中国官员对话。格拉格尔说，高层会晤有所恢复，但是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例如对就香港问题进行的制裁现在就有所缓和，对中国政策不是美国两党的党派之争，国会愿意配合帮助行政当局与中国竞争。据传媒报道，香港国安警察在星期四7月20号询问了目前在海外流亡的前立法会议员郭荣亨的兄弟。在几个星期前，香港警方对这位民主派政界人士发出通缉令，并悬赏100万港元。香港警方在7月3号对8名海外活动人士发出的通缉令罪名包括与外国勾结和煽动分裂国家罪，并悬赏提供信息来到逮捕他们。这些通缉令以及香港特首李家超之后声言将终身追捕这八个人，目的在度消除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意见人士的最新行动。此后警方对这八个人进行后续调查，询问了10多名家庭成员以及至少3个人的亲密伙伴。这八个人当中包括了郭荣亨，他是香港立法会前民主派议员，现居美国。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8月份在华盛顿郊外的总统别墅大卫营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石月，加强三方在安全、经济、全球事务等领域的合作与应对力度，并预期会集中讨论加强针对北韩威胁的方案。今年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美日韩三国领导人才举行过三边会谈，当时拜登还亲自邀请岸田文雄和尹石月到华府进行正式的三边会谈。拜登当时都特登赞扬岸田文雄和尹石月为改善日韩双边关系所做的工作，进一步巩固美日韩三边关系以及印太区域的稳定。三位领导人5月份的会谈聚焦在北韩日益增长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以及中国超然若揭的霸权行为。三国的国防安全官员随后亦都多次进行会谈，为领导人的再次会晤铺好道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接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并期许这位前领导人为中非友好合作发挥作用。杜特尔特在前往中国前看来并没有与现任政府高官磋商。菲律宾现任总统小马科斯星期二7月18号表示，相信杜特尔特会告知会谈的内容，并希望杜特尔特当面向习近平提出中国海警船在西菲律宾海跟踪菲律宾船只的问题。菲律宾政府这个月初谴责中国海警船跟踪骚扰两艘为菲律宾海军运送后勤物资的船只，事发地点位于南中国海的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仁爱礁，位于菲律宾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之内。我希望他们谈论到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包括跟踪在内，以便我们能够取得进展。我欢迎任何新的沟通方式，哪一个在这里跟中国对话对我来讲并不重要。我相信他杜特尔特能够告诉我们听他们谈话期间发生了什么。小马科斯在马尼拉接受记者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7月20号与到访的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基辛格会面，称中国 唔会忘记老朋友。基辛格话佢好荣幸能够再次喺自己第一次见到中国领导人嘅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会见习近平。一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星期三7月19号亦都会见咗呢一位年已百岁嘅中国老朋友，称赞佢为美中关系破冰发展做出个历史性嘅贡献，并呼吁用基辛格式嘅外交智慧去化解目前两国关系遭遇嘅僵局同埋困境。基辛格曾经喺美国前总统尼克逊任内先后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同国务卿职务，当年唔单止鼎力促成美苏关系缓和以及中东和平进程，更加系尼克逊打破美中关系坚冰嘅重要推手。佢亦都因此与各界中国领导人保持相当密切嘅关系，即使系美中关系持续恶化嘅今日，基辛格前往北京访问仍然受到中国政府嘅高度重视同埋热情接待。而且可能正因为两国官方关系紧张，北京先至搬出呢一位年迈体弱但被认为经常为中国说话嘅前美国高级官员。俄罗斯国防部向驶往乌克兰港口嘅船只发出新的安全警告，两日前莫斯科取消了允许运载乌克兰谷物的船只在黑海通行的协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平台电报 Telegram 上发表的声明说，从莫斯科时间7月20号午夜开始，黑海水域所有驶向乌克兰港口的船只都将会被视为潜在的军事货物运输者。声明中说，这类船只的国家将会被视为企在基辅政权一方卷入乌克兰冲突。声明说，黑海的一些海域已经被临时宣布为危险航行区，俄罗斯已经发出撤销对航海人员的安全保证的警告。去年联合国和土耳其调停达成了黑海谷物倡议，解除俄罗斯2022年2月大规模入侵乌克兰以来对乌克兰港口实施的封锁。俄罗斯星期一7月17号宣布不再延长协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三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的战狼外交困境加深了限制中国武器出口的机会。我们亦会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有分析员认为中共将经济搞死，全年恐怕难以保持 5% 的增长。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共和党议员担忧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太过软弱，但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他们出权毫无保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负责印太事务的首席官员说，拜登政府以自信和实力的姿态和中国交往，并且强调行政部门在执行和中国人权有关的制裁行动方面出权的时候毫无保留。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星期二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针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及国务院 2024年有关预算召开的听证会的时候表示，美国有一套完整的印太战略，其中主要元素为投资美国和盟友协同，以及是和中国竞争。康特说，
We are one, investing in the foundations of our strength at home. Two, aligning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on our approach abroad.
首先，我们正在投资于我们在国内的实力基础。第二，我们在海外策略方面正在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协同。第三，我们正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以捍卫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要塑造一个它在其中运作的战略环境，建立一种影响力的平衡，能够有利于美国、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以及有利于我们共享的利益和价值观。
Our Indo-Pacific strategy includes our approach to the PRC, but is not defined by it. In other words, we have an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which China is a part and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康达继续表示，我们的印太战略包括我们的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策略，但是并非由这一点来定义整个的战略，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印太战略，中国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反过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竞争仍然是一个全球挑战，但是在印太地区的竞争最为明显。上个月康达曾经两度前往北京，一次是在六月初，康达在该次的停留期间和包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内的多位中国官员进行会晤，目的是为布林肯国务卿的访华行程加快筹备工作，而随后康达在6月18至19号陪同布林肯访问北京。在布林肯之后，财政部长耶伦在这个月假期之前亦都访问了中国，希克特斯克里目前正在北京同中国官员进行会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特地是抽空出席星期二的亚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他认为拜登行政当局的中国政策不足以让美国做好准备应对威胁以及是挑战。麦考尔说，我们面临着大国竞争的世代威胁，我们必须要以应有的严肃性看待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触角伸向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麦考尔批评说，有鉴于中国近几个月以来一系列的行动，拜登行政当局所展示出的回应做法不够强硬。麦考尔举例说，在今年春天，中共当局突袭了多家美国在华企业，但是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之后仍然在5月10号以及11号在维也纳和中国官员进行了会面，而紧接着5月15号中国黑客对美国政府多个部门高级官员的网络系统发动攻击，包括商务部长雷蒙多都是受害者之一。一个星期之后，5月22号中国禁止了他们关键信息公司购买美国企业美光科技的芯片产品。6月2号中国军方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论坛期间拒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会面邀请。麦考尔紧接住点名出席作证的康达在6月4号天安门事件34周年纪念日当日是抵达北京，和中国官员握手，这个是这届行政当局对中国暴行以及是侵犯人权行为的姑息和冷漠所展示的令人震惊的表现。麦考尔还指出，6月8号媒体报道中国在古巴设立间谍设施，紧接住6月中旬多个国务院以及国防部的电脑系统受到中共黑客的袭击，包括康达所服务的国务院亚太事务部门所受到的影响。麦考尔表示，虽然如此，这些信息都未有改变布林肯国务卿在6月中访问北京的计划。麦考尔说，他是认为我们最近的对中共的外交政策是显示了软弱，而软弱会招致咄咄逼人的行为，并且使到好像是习近平主席这样的独裁者更加大胆。康达则是对此提出辩驳，说行政当局在和中国交涉的时候是从实力的位置出发。康达表示，这届的行政当局采取了非常之多的行动，我们每一次的交涉前都有这样做，在每一次的交涉之后亦都有这样做，我们出拳毫无保留。康特继续说，我们相信我们是以自信的姿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我认为这份自信 奠基于我哋响该个地区外交政策塑造咗外部环境嘅伟大成功。呢一份自信系基于我哋对国内实力嘅投资。我认为秉持住咁样嘅想法，我哋以一种非常之现实、清醒嘅方式同中国打交道。我哋系从实力嘅位置出发。麦考尔即系质疑拜登行政当局是否为咗同中国谈判以及维持美中沟通渠道，而响人权制裁措施以及系出口管制禁令方面有所妥协。今年五月，路透社一篇报道指出，美国国务院暂停咗同中国人权有关嘅制裁、出口管控以及系其他嘅行动，试图为不断恶化嘅美中关系停损。对此，康特立刻予以反驳。康特表示，这个绝对不是正确，我们出权是毫无保留。事实上，从这一届的行政当局上任开始，国务院在一系列的领域对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措，而这个一直持续到今日。康特还表示，具体来讲，我们致力于追究中国以及中国官员对新疆维吾尔人持续进行的恶劣暴行的责任。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目前美国财政部制裁了31个中国有关的实体，而另外还有26个实体和8家中国企业在商务部工业以及安全局的实体清单上边。除了星期二的听证会，康达和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纳以及是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长肯特纳是在星期四预计将会在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列席作证，针对拜登行政当局的中国战略再次接受议员的质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国会山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7月17号发布上半年的经济表现数据，中国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增长 6.3%， 低过外界预期，而相较于第一季只是增长了 0.8%。对此，观察家说，这个代表中国的经济复苏趋缓，尤其是拉抬中国经济的所谓三驾马车当中，投资和出口都出现疲弱，消费增长亦持平，所以前景欠佳。全年要保 5% 的 GDP 增长目标呢，亦恐怕非常困难。部分分析人士归咎话，这个是共产党管得太多，将经济搞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中国上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达到 5.5%， 其中第一、第二季度的年增長率分別為 4.5% 和 6.3%， 被官方定調為上半年的經濟恢復向好。但分析人士說，中國的經濟數據看起來似亮麗，但這個是因為去年經濟表現太過差，基期太低，導致年增長率失真的虛胖現象。在這個前提之下，多數外資經濟預測機構，包括中国官方的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原本预测第二季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应该有高达 7% 到 7.3% 的水平。换句话来说，第二季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比外界的预计值约少了一个百分点。而且从环比角度来看，第二季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是比第一季微幅增长 0.8%，这个都难被睇为是复苏向好的迹象。分析人士坦言，如果深入去调整各项的指标，包括工业生产、固定投资、出口和消费零售额等，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表现并不好，甚至恐怕呈现引擎熄火的迹象。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曼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表现中只有民间的零售消费表现还可以的。据官方发表的统计数据，第二季度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比第一季加快了 2.4 个百分点，而且六月份的年增长率为 3.1%。 他说这个符合外界的预期，但微幅的增长代表中国消费者只是愿意在餐饮等民生基本消费上花钱，对于大众的 內久的財消費，例如是汽車、房地產，仲是缺乏信心。至於其他的指標，例如工業生產、產值，看來亦都不精彩的。據官方統計，全國規模以上的工業產值年增長有 3.8%， 但第二季度亦都只是比第一季度加快了 0.8%， 其中多靠國有控股企業的 4.4% 的年增長率來到帶動。相較之下，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的工業產值年增長率只有 0.8%，中國私營企業工業產值的年增長亦都不過只是 1.9%。 他說這個代表部分外資企業的出口產線已經走出了中國，不是一個好消息。劉曼俊是這樣說的，
外商及港澳台就等于黄奕的外资只有 0.8， 代表说这些厂商比较积极的进行 China Plus One 的作业，把部分的产线拉到海外去，所以在当地能要增加的投资主要是 in China for China。
外商及港澳台商就等于港澳的外资，工业产值季增长率只有 0.8%， 代表着说这些厂商比较积极地进行China Plus One 中國加一的作業佈局，將部分產線拉到去海外，所以在當地中國仍然要增加的投資主要是在中國裏面服務中國內需，做世界工廠的投資，投資中國製造，服務全球市場的這種情況已經有一定的改變。劉曼俊說，外資企業產線移出中國之後，中國的製造業將會受創，工作機會減少，這個或許亦都是點解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中國16歲到24歲的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竟然高達 21.3% 的背後原因之一，尤其是年輕人口失業率未來如果形成長期的趨勢，將會是繼老年人口負擔外的另一個經濟重擔，恐怕更加讓中國家庭不敢消費。他說中國經濟還有另一個隱憂，就是中國民間投資的走緩。最新統計顯示，中國上半年的全國固定投資年增長率達到 3.8%， 但是多數都是靠基礎設施和部分製造業投資的年增長率來到支撐，其中民間投資在同期竟然年減 0.2%， 房地產投資亦都年減7.9%， 尤其全中國商品房的銷售面積上半年亦都連降 5.3%。 劉曼俊指出，更差的是墨西哥近期已經取代中國成為美國的最大出口國，在這個前提之下，中國企業為了維持美國客戶的訂單，很可能亦都會跟著去中國化，這將會打擊國內投資，亦都會打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內循環的經濟算盤。他說這個亦都是為什麼中國對歐美等高收入國家的進出口近幾個月以來持續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對「一帶一路」沿線窮國的進出口於上半年年增 9.8%。劉曼俊繼續說，
中國為了要進入到美國市場，他也會動一些腦筋，大陸企業會大量到海外投資嘛，為了繼續掌握到美國市場，他可能到墨西哥投資或者其他地方去，這樣子的話對於他的國內投資就造成很不利的影響。
他說中國為了進入美國市場也都會動一些腦筋的，大陸企業會大量到海外投資，為了繼續掌握到美國市場，他可能到墨西哥投資或者其他地方，這樣的話對於他的國內投資就造成很不利的影響了，他投資海外但是沒有投資本國，換句話來說，中國經濟的兩架火車，消費再加投資，消費不是太覺得，投資亦都不得，這樣的話他的內循環就很辛苦了。外資在華的投資亦都是另一個壞消息，歐美在華商會近期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外資的中國投資熱明顯降溫。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外資在華的直接投資1月份到5月份累積達到843.5亿美元，年減 5.6%。 由於年增長率的經濟數據失真，香港智易東方證券有限公司行政總裁論常念話，看中國經濟的季度增長比較不會失真，他強調第二季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是比第一季度成長了 0.8%， 這個其實代表中國經濟增長停滯，引擎熄火，這個是中共近幾年打壓平台經濟等民企 过严的封城防疫措施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管得太多将经济搞死了。他说如果中国不大刀阔斧，仿效2009年金融海啸时拿出40,000亿人民币来到刺激消费和景气，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要达到5%的年增长目标恐怕有困难。论常念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保护肯定是有难度了，因为房地产不好，房地产这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嘛。消费现在也是放慢，再加上出口制造业也不行，所以呢，保护是有非常高的难度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管得太多嘛，把经济搞死了。
他说保5%肯定是有难度了，因为房地产不好，房地产这个问题还未有办法去解决，消费现在也都放慢，再加上出口制造业也都不得，所以保5%是有非常高的难度，最大的隐忧就是共产党管得太多将经济搞死了。但位于伦敦的海头云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威廉斯认为，中国经济或许仍然可以做到保住5%的增长目标，但基于去年基期这么低，今年就算达成保5%，其实它的增长力度也都不算高的。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局看起来并不将执政重心放在经济增长，否则也都不会放任第二季的经济禁疲远地发展，迟迟不推出任何刺激景气的方案。威廉斯说，
Spending is likely to slow in many of the major export markets, so the near-term outlook doesn't look that great. And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has turned against China, such that many Western countries are.
他说如果当局真系认为刺激经济至关重要，应该早就会出手了。经济疲软的数据已经持续了约3个礼拜，但感觉不到当局有挽救经济的急迫性，因此我们对于下半年的景气支撑措施亦都唔抱太大嘅希望。传媒近期纷纷传出中国国务院7月底或将会推出救市方案，但威廉斯话佢预期当局会推出部分财政支持政策或扩大基建嘅资金，但整体嘅期待唔高。威廉斯话，中国解封之后，今年前3个月嘅经济复苏其实相当强劲，但进入第二季，工业出口同埋消費表現都不如預期，尤其中共當局嘅施政重心轉向美中地緣政治對立而非經濟，讓中國消費者對中長期嘅經濟走向深具不確定性，因而壓抑咗消費信心。至於中國嘅出口，佢話全球疫情其實助長咗中國近幾年嘅出口額，但未來會走緩，因為基期偏高、地緣政治升高同埋各國消費可能降低等因素。威廉斯最後話
：If policymakers really felt that it was vitally important to push up growth a lot more, then they would have acted already. The weak data have been coming in for about 3 months now, so it does feel that there's not a lot of urgency amongst the leadership.
佢話好多中國主要出口國家嘅消費可能會走緩，因此短期嘅出口前景並唔佳，再加上地緣政治嘅發展對中國不利，好多西方國家重新檢視對中國嘅依賴度，部分產業仲會試圖排擠中國企業，因此部分中國出口產業嘅前景愁雲滿布。據中國海關7月13日發表的統計數據，中國以美元計的出口於6月年減12.4%，創下了自2020年3月份以來的最大跌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俄烏戰爭開打已經將近500日，俄罗斯武器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理想，连带影响到俄罗斯向国际市场出售武器能力，甚至可能波及到中国武器销售。分析人士说，中国的武器系统基本上同俄罗斯是师出同门，同属于俄系。既然俄罗斯的武器表现欠佳，采购国亦会对中国制造的武器持有观望态度，尤其是中国武器仲缺乏实战经验，加上中国的战狼外交的困境，更加深了限制中国武器出口的机会。 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目前全球五大军火输出国分别是美国、俄罗斯、法国、中国和德国，总市场占有率超过75%。但是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表现欠佳，除了俄罗斯坦克频频受到乌克兰军队发射的标枪导弹炸毁之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号称世上没有人能够拦截的高超音速武器匕首导弹亦被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击落。而此外，俄罗斯几架直升机和战斗机频频被变轨式的毒刺飞弹打落来，而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更因为海王星反舰飞弹而受到重创。俄制武器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并不理想，使到他们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声望大跌。分析人士估计，全球军火市场将会出现重整，俄罗斯在未来的军售份额将会明显降低，甚至失去到世界前五名之外。但是俄罗斯的份额缺口由哪个补上呢？外界就有不同的看法。据美国防卫新闻 Defense News 在今年7月10号的报道，中国将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全球15间最大的国防公司当中有6间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拥有满足国内需求的国防制造能力，同时向外国买家交付大量日益复杂的系统和平台订单。而近年来，中国向巴基斯坦交付了第四代战斗机和 054AP 型护卫舰，向泰国交付了曼敦级 071E 型综合登陆舰象岛号。短短两年之间，中国的军售价值就几乎增加了两倍。防卫新闻报道说，乌克兰战争正在为俄罗斯的国防生产带来压力，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困扰住俄罗斯。中国有机会有动力有能力从俄罗斯的损失当中获益。随着俄罗斯失去更多的全球军火市场份额，中国的成功已经没有太多障碍。不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就有不同的看法。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俄罗斯的武器表现欠佳，连带可能使到武器系统和俄罗斯师出同门的中国受到波及，中国能够从中获益的好处将会有限。苏子云说，首先俄制和中国制造的武器都一样，在设计哲学方面存在重大的弱点，就以坦克来讲，人员安全并不被重视。例如俄罗斯坦克在俄乌战场上之所以经常被开罐头，就是因为它的弹药是放在车的底盘，如果被敌方命中的话就会即刻爆炸，车组人员瞬间就烧成炭灰。而中国新一代的99式主战坦克亦是师承俄罗斯的设计理念，所以中国坦克可能亦会受到冲击。苏子云说，俄制武器的第二大致命伤就是电子系统，一方面受到技术限制，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精密，而另一方面亦比较容易受到干扰。虽然中国的电子系统可能会比俄罗斯更加强，因为中国在过去的20年借由各种的所谓民转军的手段转入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技术，但由于中国的武器缺乏实战经验，所以在面对实战的时候亦可能跟俄罗斯一样表现并不理想。苏子云说，
第一个，中共的武器装备是跟俄罗斯是师出同门。第二个，中共虽然有更新一些设计，可是终究没有实战经验。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第一个，中共的武器装备和俄罗斯是师出同门。第二，中共虽然有更新的一些设备，但是始终没有实战的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取代俄罗斯的市场还会有些挑战。在今年3月，法国费加罗报引述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说，法国在2017至2021年期间晋升为全球第三大武器出口国，市场占有率至 6% 扩大到 11%， 是同期国际军售增加最多的国家。其中法国 56% 的出口是来自印度、卡塔尔和埃及等三国的标锋战斗机的订单。据英国卫报说，法国有望在10年内取代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二大军火输出国。苏子云就对美国之音说，南韩的军火工业近年来是一匹黑马，他们的 K9 自走炮已经出口到爱沙尼亚、芬兰、印度、挪威、土耳其、波兰、澳洲等国家， 而南韓的 K2 黑炮戰車也已經打開了歐洲市場。在去年，波蘭和南韓簽署了武器採購的框架協議，購買南韓生產的640門 K9 自走炮、48架 FA-50 輕型戰鬥機和980架 K2 黑炮戰車。業界估計，這個合同的規模達到148億美元，是南韓近期的最大訂單。數字雲繼續說，
俄羅斯它讓出了市場的份額可能會由中共、南韩跟北约部分的国家所瓜分。
苏子云说，俄罗斯让出的市场份额可能会由中国、南韩和北约部分的国家所瓜分，而不是说中国一家独大。台湾全球防卫杂志的采访主任陈国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中国抢夺俄罗斯腾出来的军火市场空间并不会好像外界想象那么大，因为俄罗斯武器在俄乌战争当中表现欠佳，可能会影响到日后其他国家采购中国武器的可能性。他说，
既然俄罗斯的老大哥武器表现不佳，那说真的，
陈国铭对美国之音说，既然俄罗斯这个老大哥的武器表现欠佳，那这个可以说真是你要看这些国家相信中国老小弟的制品会比俄罗斯好吗？这个会有部分国家出现观望的。陈国铭说，从东欧国家可以看出这个趋势，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在加入北约之后，就趁着俄乌战争将旧式的米格战斗机捐给乌克兰，而同时替换成欧美系列的武器。他宁愿花些钱去购买欧美制造武器，亦不愿意采购中国制造的武器。越南是另一个例子。陈国铭说，越南以前亦是惯用俄系产品的，但是随着中国崛起，中越纠纷不断，越南开始慢慢就和美国重修旧好，所以越南购买的亦是美制武器。又例如菲律宾，因为中国的南中国海扩张政策亦令到中非的主权争议越演越烈，这些国家都宁愿是购买西方国家的武器，亦绝对不会去购买中国的产品。陈国铭说，
所以其实应该说了，战狼外交的困境其实限制了中国武器销售的契机。
陈国铭说，所以其实也应该说战狼外交的困境其实限制了中国武器销售的机会。分析人士表示，除此之外，中国出售的武器是否隐藏后门程式呢，也令到很多购买国担忧。据香港南华早报在今年5月引述消息人士说，所有中国制造的战机和侦察无人机在设计和研发的时候都内建了电子地理围栏识别系统，只能够在中国边界外飞行。这个似乎印证了土耳其在去年发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只要接近中国方面的边界就会不受土耳其的控制，自动会掉头转弯飞离中国的边境，没办法攻击中国境内的目标。分析人士说，这种中犬设计虽然是源自于出口国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原则亦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可能会令到采购国感到担忧，担心自己的军队或者国安单位的通讯语音或者数据内容会被传送到北京，因为信任度不足而不敢采购。陈国铭又表示，中国制造的武器的另一个弱点就是后勤补给和维修通常比不上欧美的国家。中国制造的发动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陈国铭又表示，中国的武器并非毫无优势的。例如中国的翼龙无人制造机造价就比美国同等级的无人机便宜1/4到1/5。除此之外，军购还涉及采购国本身的意愿和用途。例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购买的中国无人机是用来担任空中卫兵，所以它对于性能的要求就不会太高，亦可以容忍缺陷。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名誉教授丁树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过去20年，中国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和西方国家的交流频繁，因此学到很多制造先进武器的技术和经验。例如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造船大国，新接的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70%，位居世界第一。而同时中国亦出口很多太空系统的卫星地面接收站，帮助阿尔及利亚和巴西建立地面卫星站等等。丁树范说，中国的武器出口国主要是包括他们的铁杆兄弟巴基斯坦、泰国、孟加拉、缅甸等等，基本上以开发中国家居多。 而緬甸政府購買呢啲武器嘅目的咧，係用嚟鎮壓國內異議團體或者係不同嘅族群，所以亦唔需要太過複雜精密嘅武器。丁雪凡又話：中國對武器嘅出口咧，就係同一帶一路一樣，往往並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只要對佢有利咧，佢就會去做噶啦。就唔似西方國家咁樣會去考慮當地嘅人權問題，擔心如果賣武器去鎮壓當地國嘅人民，會失去嘅正當性。佢話。
坦白讲，这个在这方面的确是比美国有优势。
丁雪凡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在这方面的确是比美国有优势，这个亦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话中国为什么争取到这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武器订单，因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一般来讲人权纪录是非常有问题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话，中国武器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最大竞争力就是跟其他商业市场一样，在于 China Price, 中国价格，亦即是低价的意思。买入国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买到一定性能的武器装备。而中共出口军备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跟买入国建立更加长远的合作关系，因为武器装备和零件都控制在中国的手里面。苏子云并且说，虽然跟中国买武器大多数是跟中国友好的国家，但是中国有时都是两边都买的。例如过去伊朗和伊拉克发生冲突的时候，两边都可以提到中国的装备，包括运兵车、主力战车等等。所以对中国来讲，只要能够获得收入并且跟买入国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就可以了。所以他就不理你的武器究竟拿去打哪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届的世界大学运动会在7月28号将于四川的成都揭幕。而在之前，中国网络纷纷传出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帖，号召中国民众在赛事期间手持白纸快闪抗争，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达不满。不过消息曝光后，恐怕引来公安加大维稳打压力度。对此，海外观察人士基于诉求的政治性太强，并不看好成都白纸 2.0 运动再起的可能性，亦呼吁中国民众不要自投罗网。但他们又说，习近平的统治越来越极权，未来随机性原子化的抗争可能会好像雨后春笋地出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
成都大运会进入倒数十日，中国网络近日广为流传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帖，引发海内外的关注。召集帖明言，核酸已经被推翻，而家的目标就是独裁者，并号召中国民众在7月28号到8月8号的赛事期间自备白纸，随时随处网上网下快闪，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独裁腐败，众誓言独裁者不落台，抗议不停歇。然而随着消息曝光，十日之后的白纸 2.0 运动能否于成都如期会师，各界质疑的声浪越来越高。白纸革命或称白纸运动，是2022年底中国各地兴起一系列反对严苛清零政策的抗议行动，最早开始于自南京传媒学院于11月底发起的新疆乌鲁木齐火灾悼念活动。随着大批的参与学生持白纸无声抗议，而逐渐演变为遍及20多个省高校学生响应的反清零抗议，总参与人潮的规模应该是1989年六四民主抗议运动之后所罕见的。对于白纸运动参与者，中共于高压维稳后展开秋后算账，令到很多抗争者无故被消失，亦都令到这一轮的社会动荡看似来回稳落嚟。但是观察人士说，成都大运会前爆出这封白纸 2.0 运动的召集帖，代表着中国民众对当局的怒火并未真正止息的。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光传媒创办人黄安娜，本名黄瑞琴，率先在推特转贴这个召集帖，引起极大的回响。黄安娜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从中国境内流传出来的消息， 他在7月11号一早就收到之后，认为相当重要，原先第一时间要用个人账号存储，但迟迟没办法去发表，于是就透过江传媒的推特官方账号去转发了。王安娜曾经担任青海政协委员，2018年流亡美国，他赞许白指甲命成都召集帖的用字铿锵有力，内容精准而且高质量，他所呈现的思维和用语亦都显示对中国政治形势的熟练，应该是出自境内民主圈资深人士的手笔。例如他说，该召集帖所列出的安全须知十分详细，提醒影相和行动者要分开等，反映的是中国无情打压异议人士的现状。不过随着消息曝光，他对于成都大运能否获得响应的期待并不高的。王安娜说，
我不看好这种活动会有很多人响应，并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响应，并不是说大家没有误反习近平，而是说这种活动呢，只要一经报道。
他说，我不看好这种活动会有很多人响应，并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响应，并不是说大家没有愤怒去反对习近平，而是说这种活动只要一经报道，中共就会武装准备镇压，中国民众上街的风险是很大的。来自上海现已居海外的唐先生亦都持类似睇法，基于人身安危，唐先生不愿意透露全名。他说他亦都不看好白纸 2.0 革命最终在成都成功会师。他回忆，去年底的白纸革命抗议者都是自发地聚集响应，不是靠任何人召集，而家按照中共对社会的掌控，如果真的存在匿名组织来到发起成都召集帖，可能不到十分钟就被扑灭了。唐先生说，去年底的白纸运动之所以燎原，触发人心的共鸣点就是乌鲁木齐火灾与成都白纸 2.0 运动所号召的反对习近平政治诉求大有不同。他认为中国境外民众多数服从政府，不认为政策需要经过辩论，亦对政治敬而远之，因此这类非关民生的政治示威活动除了反日，多数号召会被抹黑为受到境外组织煽动，具有要令到中国乱起来的政治阴谋，因此规模很难做大的。来自四川重庆现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的时事博主张晓指出，去年底白纸运动的缘起是人人厌恶清零政策，目前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虽然高，但冲击尚未触及到全社会，虽然两者都是反映不满情绪，但共通点大大相同，去年民众的共鸣就是只要清零结束，我的日子就会回复到过去，但成都抗争的诉求是只要将习近平换了下来，我的日子可以不像现在那么差。现反习诉求在中国其实较难引发共鸣的。张晓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社会对习近平治理的不满仲未至清零解封前那一种的横跨社会的巨大程度，加上现在消息曝光之后反而遭到公安扩大逮捕，他因此郑重呼吁勿随意自投罗网，或谨慎以对，避开公安重兵集结处，找到安全隐蔽的地方去抗争，希望大家保存中国革命的火种。张晓警告，针对成都白纸 2.0 运动，中共恐怕会发动更大规模的镇压，因为中共惯于洗白历史，可能利用成都抗争重新定义白纸革命，如同当年不断抹黑六四学运，习近平一开始称白纸运动为学生真诚的表达，但后来不断抹黑为女性主义号召、外国势力煽动。张晓话，
成都的这个事件之后，他可能会把它定性成一个更符合中国共产党打击异己的目的的定性，在这个定性下，他会回头去重新的把那些以为自己没事了的白纸参与者和其他的人进行大规模的重新的定性和镇压。
他话，成都这件事件之后，他中共可能会将他定性为一个更加符合中国共产党打击异己目的的定性，在这个定性之下，他会翻转头过去，重新地将那些以为自己无事的白纸革命参与者和其他人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定性和镇压，这个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一套策略。此外，这一次的 召集帖特别强调原子化冇大台。张晓认为这个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留下的影响。张晓继续说，
香港反送中启蒙了一代的中国的，无论是海外的人还是国内的人，没有香港反送中，没有我们这些人在海外的活动，不会有白纸革命在中国的这个力量。就是说，人的勇气和信心是会传染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
怕的。香港反送中启蒙了一代的中国人，无论是海外的人定是国内的人，没有香港反送中，没有我们这些人在海外的活动，就不会有白纸革命在中国的这种力量。就是说，人的勇气和信心是会传染的，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地方。成都大运会原定2021年举办，但是因为疫情两度延期，现为中国外宣的一大亮点。成都市公安局6月就设定成都大运坚屯筑安专项行动，动员全警加强反恐演练和巡逻防控。白纸2.0革命的号召贴文一出之后，传媒纷纷传出当局已经加派维安人力和便衣人员，力求大运会安保完胜。来自上海的唐先生说，中国境内的高压维稳已经成为常态，这个召集贴既已经预告时间，警察除了事前会在网上去找潜在的参与者，现场亦都一定会部署大量便衣盘查携带白纸的抗争者。他说，去年底的白纸运动之后，中国公安的维稳手段已经升级，会有7-8个人拿出布将要押走的人围起来，让旁边的人连拘捕的过程都影不到，只是影到条布条。他直言中共怕的不是抗议者，而是拘捕的时候反而激发旁人的支持或者同情，因为中共害怕事情扩大化。唐先生也都不认同反对习近平不反共的诉求，因为中共一党专政之下，类似习近平的集权领导人会一再出现，除非中国成为正常国家，从根本体制上去改革，透过分权化制衡，才能够避免个人集权。根据召集帖，成都抗争的诉求是反对习近平的独裁，而不是反对共产党执政，亦都是无组织者，属于原子化抗议，欢迎各类反习团体包括中共党员参与，因为反习近平独裁是最大的公约数。王安娜表示，中国打压异己的严峻时刻，仍然有人勇于表态反对习近平，就算成都抗争最后响应者寡，但是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王安娜说，
这个信息为什么发到国外呢？它主要是一种声音，就是说我们不甘心被习近平统治，我们还是愿意起来行动起来推翻习近平。他尤其用了满清的保路运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他说这个信息为什么发到去国外呢？他主要是一种声音，就是说我们不甘心被习近平统治，我们还是愿意起来行动，起来推翻习近平。他尤其用了满清的保路运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讲明来的。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他更多的是一种态度，真正能够站出来是很难的。保路运动发生于清朝末年，当时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等省因为反对清朝政府将准备兴建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国有化而爆发抗议运动，其中四川省的抗争最为激烈。位于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失智亦都认为，召集成都令的表态意义大过抗争的实质效果。他对美国之音说，白纸2.0的号召如果是真的，反映出中国社会在习近平独裁统治之下的不满情绪持续燃烧，但亦都不排除这个召集令可能是中共内部反习派的政治斗争，或者是中共对内的反宣传，也都加强他对内压制的正当性。一名熟悉中国事务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官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正陷入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罕见的内外交迫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有将近110,000美国人去年死于药物过量，其中是涉及到合成鸦片类药物。布林肯国务卿在最近结束的启动全球应对合成麻醉品威胁的线上部长级会议上面表示，对于受影响的个人、家庭以及社区来讲，这类死亡以及数百万人因为药物滥用而遭受的痛苦是无法估量。这个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将处理美国这个疫情的两个重要驱动力列为是美国的一项首要任务，即是未经治疗的药引以及是毒品就是。布林肯国务卿表示，美国远非唯一面临这个挑战的国家。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more than 34 m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use methamphetamines or other synthetic stimulants.
布林肯表示，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每年有3400多万人使用甲基苯丙胺或者是其他的合成兴奋剂。他还表示，每个地区都在经历着令人担忧的其他合成麻醉品的增多。在非洲泛滥的是曲马多，中东是假冒的芬乃他林药片，亚洲则是氯胺酮。反运合成麻醉品的犯罪组织极其狡猾，利用我们互相关联的全球系统当中的薄弱环节，当一个国家严格限制前体化学原料的时候，反运分子就会从其他的地方购买。当一个国家关闭过境路线的时候，反运分子就会是迅速地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波林肯国务卿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创建这个全球联盟重点关注三个关键领域。
First, preventing the illicit manufacture and trafficking of synthetic drugs. Second,Detecting emerging threats.
布林肯表示，第一，阻止合成麻醉品的非法制造以及贩运；其次，发现新出现的威胁以及使用模式；第三，推动公共卫生干预以及服务，以预防以及减少毒品的使用，来挽救生命，并且支持这一类药物的使用者进行康复治疗。布林肯国务卿说，每迈出一步，我们的重点将会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
We need to partner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including chemical manufacturers, shipping companie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because this illicit trade is.
布林肯表示，我们是需要和私营部门合作，包括化学品的制造商、货运公司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因为这种非法贸易是借助全球合法商业支柱进行。大多数合成麻醉品是利用合法用于制造药品、化妆品以及家用产品的化学品生产。此外，反运分子在社交媒体上为合成麻醉品做广告，他们使用在线应用程式和潜在的买方是沟通并且收款。布林肯国务卿表示，这个的联盟是为了保护我们公民的安全、他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繁荣，但是他们亦都是为了拯救人的生命、拯救他们的未来，他们可能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